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情故事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播 Healy。 今天特别荣幸也特别幸运呢，可以邀请到两位嘉宾 Kayla 和他的朋友陈明佳来录制我们的节目，不妨两位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 Kayla， 然后也可以叫我张嘉璇，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伴侣家庭治疗师，在Evanston， 就是在芝加哥周边的一个地区，在一个 private practice 里面做咨询师。
明佳。
大家好，我是明佳。我和 Kayla 一样，我也是一个伴侣家庭咨询师。我们两个一起在西北大学读了我们的学位之后，我们两个现在分别是在芝加哥两个不同的诊所做伴侣家庭咨询。我本人的话可能更加倾向于伴侣和个人咨询，近期可能做家庭比较少。然后我对这个亲密关系，然后大家一些婚姻啊，然后或者对于就是个人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些理解，本身也很有兴趣。
哦，是这样。那其实我对这个工作都还挺感兴趣的，就是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职业，我觉得相对于很久很久以前都是一种类似于新型职业，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是家丑不外扬，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或者说自己家庭里的夫妻关系都哪怕遇到了问题甚至说很严重，他们都不愿意说，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很糗的事情，不希望外人去知道。但我觉得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愿意去重视和调节自己的情侣关系或者夫妻关系，也越来越不会去羞于面对这个问题，更愿意去寻求外在的帮助。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你们一般工作流程怎么样的，就是什么，就是你们会怎么样的去引导夫妻或者说情侣之间的一个他们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解决问题呢？他们是带着问题来的吗？
一般是带着一些问题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也对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但他们会跟我们介绍就是他们的困扰啊，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吵架吵得很多啊，或者是有跟自己的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啊，会展现在两个展现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之类的。然后如果我的话，一般是就是第一个 session 会见这么一对 couple，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他们各自认为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之后的第二个和第三个 session 我会分别单独见他们个人的一个 session， 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加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有家庭暴力这种有危险性因素存在，这样可以在个人空间里比较感到安全感的去分享。然后第四个 session 我们会再回到一起，让大家一起，我会给大家一个我们治疗的方向，然后想一起探索的一些问题，然后之后大概就是大家会一般是一起见面这样。
我很好奇，就是当两个人一起来的时候，当一开始他们告诉你的问题和你最后发现了他们之间的问题，他们这两个 part 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它出现的频率很高吗？还是说没有很高？这是我特别好奇的，因为我觉得对于刚开始来讲说，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去很真诚的去剖开自己，可能要慢慢的需要接受你们的引导，才会说哦，原来我真正的问题是这样，我才意识到了问题这样。我很好奇这个情况是怎么比较多吗？会频繁吗？在你咨询过程中？
我的感觉是，通常他并不会说有很，就是他并不会说是就是180度的大转变，就是大家其实通常进来的就是做 intake 的时候， 可能更加关注的都是比较及时的，然后比较浅层次的。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争执啊，或者说我觉得对方不理解我，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觉得不开心。然后其实我们可能随着工作的时间，然后大家对自己的这个 pattern
模式，
模式的
没事
理
没事，你
解，
用 pattern 也 OK 的，没事的，
对，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更多是就是原来在我们这个争执背后，就是我内心可能有一些脆弱的部分，我可能没有让你看到，或者我也甚至没有让自己看到，所以其实那个争执本身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 valid，但是同时可能不光光是争吵，比如说如果我们仅仅是说你们有非常激烈的争吵，然后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比如比较行为方面说，哦，比如你们两个吵架了，你们就要立刻分开，然后你们要去平复情绪，这样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你们可能互相之间能感受到你的那个。对对方的关心，然后对方可能更深层次的理解来说，可能还有一点距离。所以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大家可能看到那个问题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说，如果是用一个那个冰山来做一个比喻的话，你可能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冰山的 tip，你看到它露在水外面的那个部分。然后其实咨询的话会帮助你可能更好的去认识到对于你自己。你没有看到的那些可能更深层次的，一些纠结在哪里，然后可能也帮你更好看到你的伴侣他的那些没有说出来或者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哪里，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更多的是从内到外大家进行一个比较长期的改变。
是的，因为我也有看有一些别关于这，因为我在看《大家人》，然后也有一些心理学的UP 主会去解，他们说有时候要解决问题，首先那两个要解决问题的人肯定首先要有内在的知觉，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所以确实，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刚刚你也提到两个人一般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些带着一些争执，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问题是老是吵架啊或者什么，那我很好奇一般是。这个咨询，当你看到有两个人，有一对夫妻、一对情侣走进你们的咨询室的时候，你们大部分遇到的情况是两个人都说，哦，两个人都觉得我们有问题，所以我们来了，还是一个人觉得拖着另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哪一个发生的频率更高一点？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另一个。
不知道频率怎么说，反正都有这两种，就是有大家想一起来的，然后也有就是更想要迫切的解决问题，另一个人觉得啊你想来那我就来吧，然后就被拖着来的也有，
那是一般是，男方或者是女方有没有，或者比如女方更愿意推着自己的男朋友或者丈夫过来，或者是男方会说，哦，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要重视一下了，哪一个更常见在你们的咨询里面，或者说是五五开？我还蛮好奇这个问题的，因为从我的一个比较 stereotype 刻板印象方面说，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女生会更加的迫切想要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男生的话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没有必要去问一下其他人。我很好奇，就是你们真正见到的现实中的情况怎么样的？
我感觉，当然我们现在是在就是更加传统的异性情侣的这个 context 下面在讲这件事情。
是的。
你刚刚说的这个 stereotype，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从就是比较二元的角度来讲，男性获得的社会化通常是就是不要显示你的情绪。所以当他如果说选择说我想要进入到一个空间，然后不仅要理解对方的情绪，同时要展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这个是需要非常多的awareness，然后可能也需要一些勇气。对于女性来说，当然也有这个性别社会化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大家会更加对于女性的情绪可能更熟悉一些，但同时就是你也会有 一定的风险，就是从外界对你的这个 perception，就是你在无理取闹，对吧？就是大家可能就我们看联系到我们今天可能会讲 topic，就在电爱人，大家对于女性作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对。
所以当你说就是谁可能更愿意去 initiate 这个咨询的这个行为的话，可能女性相对来讲，她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更熟悉一些，
嗯，
把大家可能对于就是情绪问题或者可能外界给她的这个反馈就是哦，你需要管理你的情绪，可能这个声音会更多，
嗯，
但是从我们见的情侣来看，Kyle 不知道你的经验，可能相对来讲是一半一半，因为当然可能比如说大家来了之后想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嗯，
可能更多的取决于他们本身处理问题，然后处理冲突他们的 style 是什么样，因为有的人是说我们来这里是要解决问题，as in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经济上的问题，我希望你不
对
要
对
带
对，
去来和我讲经济上的问题，可能另一方的想法就是，我知道你有经济上的问题想要讲，可是我现在的情绪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我希望你可以关心我的情绪，然后剩下那些问题我们可以再说。所以即使是同一件事情，同一对情侣，基于是谁 initiate 这个 process，可能他们最初的那个 focus 会有一点不同。
确实，嗯，确实，你刚刚说到了，就是两个人进来的时候，他们的在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想解决问题的东西有一些错位。我发现在恋爱里面，这三对里面有一些，他们有一对还是可能有哪一对，他们其实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是有点错位的。那我们今天可以来正式聊一下这个在恋爱这个话题，而且我同时也非常好奇，就是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啊那个麦琳怎么那么作啊？他说：“哎呀，那个杨子怎么这么的爹啊？”那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就是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会去怎么分析？就是非常，就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些couple 他们之间问题呢？我们可以从杨子黄圣依开始聊起，也是最早出圈的，就是杨子的爹位，还有他的 NPD 什么自恋型人格障碍。是的，你们怎么看？就是说，可以首先我们可以从是什么开始问题，比如杨子黄圣依，你们觉得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从你们的角度看，如果他们这两个人带进来说，我或者说可能黄圣依说，我觉得我的老公太控制我了，然后杨子说，没有，我是在保护你。你觉得就是从你们角度看，你们会怎么解决这一对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这一对 couple，我一直都感觉很困惑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在演。我就觉得这个 couple 是我觉得三对里面最演的那一对，就是让我感觉两个人的两个角色都太极端了。两个角色就一个是老好人，一个是最坏的人。然后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还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人设会放大这个人设的展现。不知
对，
道。
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点，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有一方这么坏，另一方一直在，他们是怎么可能结婚这么多年，然后还有孩子了呢？这个是我最最最不能理解的。嗯，包括然后麦琳和梁亮，其实也是我特别不理解，就是好像在我从节目里面看，觉得麦琳好像是特别特别的不可理喻，特别作，然后也特别不断的在，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在强行控制李行亮的。我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能相处这么多年？那对于你们来说，麦琳和李行亮他们之间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可能
我对
这个，
麦琳和李行亮挺多说的，但是
啊，
杨子黄圣依不知道陈明佳还有没有啥想加的。
对，你可以先说一下，如果你有想说
对，
的。
因为我们两个私底下有交流过，其实我的感受，杨子和黄圣依，我确实也觉得，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个他们相处过程当中，就是真诚的部分有多少，因为。从这三对情侣，就是单从就是一个节目录制的角度来讲，他们两个应该是最熟悉镜头的，
是的，是的。
最熟悉把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展示在人的面前。然后同时，可能这些部分又被这个节目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这个本质放大了。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我的初衷是想要提升我的浏览量，那么我当然会去剪辑那些最有矛盾、最有冲突、最平面化的形象。所以就像 Kala 说的，其实他们的角色非常鲜明。如果我们现在是在看一个
电视
fiction，
剧，
其实这两个是很好去展现的角色。
确实。
对，所以我也说，就是他们其实作为一个夫妻的互动很少，更多他们是作为这一整场 show 里面非常鲜明的两个角色。
是这样，因为我发现好像从你们角度会看，我有个朋友，他非常非常的热衷于研究那个荣格巴维，他说他可以很轻易的判断出来说麦琳和李行亮是什么，刘吉手和葛西是什么，但他发现他很难去判断杨紫和黄圣依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的表现太飘忽不定，不太 constant，就是他们从头到尾的表现让他觉得非常的疑惑。那我确实也，你们这么一说，好像也有点赞成。可能我怀疑，刚开始杨紫做了那一些很奇葩的事情，可能真的是博眼球。那麦琳里，那我们现在可以先来讲讲麦琳和李行亮。刚刚 Kella 也说，他更多的对于这一对有想说的。那你觉得这一对的他们的问题是具体是什么呢？你们看到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两个本身作为夫妻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想说的，可能在那个之前，我们之前的我们私底下的讨论，我的观点是，这个节目把他们作为就是一个节目的核心本身，可能创造了一个让他们更加容易，被他们自己过往的创伤影响的环境。因为麦琳的很多她的看似非常作或者非常extreme 非常极端的行为，很多看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生活是什么样，他们也并不在一个可能咨询师可以给他们提供的 safe space 里面。但是不管是他是那种非常强烈的需要去寻求关注，或者说是好像他们两个这个鸡同鸭讲的这个，就是你刚刚说他们可能不同频的这个情况，他表现出来的感觉是他并不在他的这个 window of tolerance 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应激反应，所以单从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互动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有一些理论知识，可能可以更加可以共情他们两方，但是同时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节目里面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作为唯一，就是去解读他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根据，这是我的想法。
我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同时这个节目它，就是这些剪辑师什么的，他们是知道观众的一个反应的，他们是知道大众现在是对麦琳出现了什么样的这种网上的这种 bully 的行为啊，这样他们会去放大，也不是放大，他们会去故意去剪辑那些麦琳这个发作的这个一些片段啊之类的。我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有这种引导性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当时还感觉就是，因为就是有时候看这个 show 的这个过程中，它会有一些弹幕啊之类的，就是大家会那个非常非常harsh 的去骂这个麦琳，然后
我
这
看
种
到了。
行为就是他就是这种过激的这种行为，他肯定也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流量，然后这个背后的这个资本又会去就是跟着这个方向去朝那个方向引导大众，所以感觉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对麦琳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过程。然后当然他有很多很多问题，这个我们可以慢慢说，但是就是整个这个环境对他的这个不友好和对，就是带有这种对女性身材的攻击，对女性的整个厌女情绪，就感觉用麦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给放的特别特别大。
是的，而且其实我在看的一些片段中，包括他们有时候深夜详谈，或者说是他们在节目里，我发现其实李行亮，我相信两个人的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这么大的问题，绝对不可能是一方导致的。我觉得可能李行亮他有时候，可能李行亮感觉到了一些不舒服，但他好像从来没有想着去解决它。那你们觉得从李行亮的角度，他会可能就是我，比如说我看到一些片段，他在尝试和麦麦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有点在鸡同鸭讲，他似乎在尝试说去点一些问题，但是又有一些好像有点害怕，或者说说了一句但是又怎么样，好像不是很愿意去正面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他不太敢去正面问这个问题。你觉得从李行亮的角度是怎么评价李行亮这些行为，或者说你们觉得李行亮在李行亮这方面他有什么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的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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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要就是引入一些些稍微就是更加 theoretical 一点的东西。
可以可以，我很乐意听。
他们两个的这个相处模式其实应该属于是一个蛮典型的，叫 pursue withdrawal， 就是当你有两个人，他们一个人在一直需求，他在需求这个 attention， 他需要你给我反馈，
对，
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其实对于这样子非常强烈的感情，他是有一定的回避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强的感情，对吧？就是。每一个个人他对于强烈的感情他的理解是什么样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如果就他们两个可能更如果就是给大家贴一个 label 的话，可能麦子就更加 pursue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做这个不对你做那个不对，然后李行亮他可能相对更加 withdraw， 就是like 这么多你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 confused。 然后当大家都处于这个应激状态的时候，对吧，我们讲 fight or flight，那么可能对于麦田来说，他就是要 fight， 对吧？我就是要你给我，
对对对，
我要的东西。李行亮他可能就已经，他已经 freeze， 就是他已经
有点麻木，或者说是有点习得性障碍
了。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给到那个回应，然后他越感觉到我给不了这个回应，他其实他的整个身体，他的这个思考都是处于那个应激的状态，就是他可能从麦琳的角度，他解读是你不想回应我，但是从可能李行亮角度说，我不能回应你，我现在没有这个 capacity， 我没有办法处理你的情绪，因为我已经被吓死了。
是的。
然后，但是可能就他的，可能他的，当他处于应激状态，你是没有办法，以一个很有同理心的方式去解读对方的行为的，可能他的就是，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吓我？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我现在只是觉得很无助，很绝望。但对方其实解读不到这些内心戏的，他的解读就是，我问你要一个东西，我对吧？我说 A， 你说 B， 你
对对，就是错位，
我要什么？所以。就是他们，我记得比较相对比较后期，可能有一个谈话里面，李行亮他在反思，就是我其实对于婚姻、对于好的关系的理解就是忍耐，就是无论是什么，我只要把它
给你就好了。
对，我只要把那个不好的情绪自己消化，然后给你一个行动上的反馈就可以了。所以当有其他的模式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其实又回到那个老的模式，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个 confusion 我要自己消化，我一定要找到该怎么办那个行为的出口，然后这个过程在对方眼睛里面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确实，就是麦琳那边就是你怎么在自己想，你怎么不和我说，你怎么不给 reaction？
对，然后后面我记得他们好像可能那天晚上有了那个谈话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就软化了。这个其实在如果放在那个 pursue withdraw context 里面，其实这个 pursuer 他得到了一些回应，就是 OK，就是我原来你的内心是有这些挣扎的，就不是我一个人在发疯。他可能得到这个回应，可以相对来讲冷静一些，给了这个关系软化一个契机。所以可能作为观众，我看到有一些人的反馈是啊，就是我们作为观众替他们鸣不平了这么久，他们怎么自己就又好上了？
是的，我看好多人都气得我乳腺又堵了，好多人都这么说，不行，
对，就
停
是
掉，
我觉得可能
对，
也是，就是观众把自己很多情绪投射在里面，就是
是的，
我不想要处在那个痛苦的模式里面，所以我希望他们分开。但是可能他们的这个痛苦的模式是有另外一种解，就是他们可能互相理解一些，而且在 again 就是这个是电视节目，我们只看到他们生活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片段，而且是在一个非常真空的环境里面。然后刚刚还想说，就是你说就是李行亮有什么问题？在讲这个 pursue withdrawal 的时候，就是表面上看其实 pursue 那个人很强势。对吧？这个他们其实节目里也讨论了。麦玲
是的，
说不觉得我很强势，但是外人都说你很强势啊，你有这么这么多的要求。但是这个是我 supervisor 给我的一个 analogy，我很喜欢 share 给大家。就是这个就像是你在家里面，你想找一个人，你一直狂敲他的门，然后他你知道他在房间里，然后他的门是锁着的，那你只能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从外人看起来就是你在发疯，但是其实只有门里面的那个人把那个门锁解开。你才能见到他，所以其实有那个门的那个人，掌控那个门锁的人，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power 的。
就
对，
是所谓
我
下
们，
位者对上位者的某一另一方面的 manipulation，是不是有点
对，就是我
类
觉得他
似于这
们并不
种？
是主观的想要去操控对方，是他们自己，对吧？我们刚刚说到，他们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面对自己的一些行为的模式或者一些创伤，所以从外人来看，就是他们是可能。在操控的 manipulation，我们刚刚包括很多对于就是自恋型人格的讨论，
听起来有一点点像，就是你刚刚说把自己关在一个门锁用，就听起来有一点点像冷暴力，就是我不回应，不解决，有点类似于这样的。
对，就是我可能会相对比较，我会有点 cautious，不想要贴一个标签说这个是冷暴力，因为暴力可能有一个，
更加太 violent，就是太
比喻就
aggressive
是他说你是故意的，是在用我的暴力惩罚你。但其实我认为我看到的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只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来回应内心的这个不安。但是从外界来看，一个人对吧在发疯，然后那个发疯的人他看那个在冷暴力的人，他就说哇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回应？我看似很强势，其实我在求你。
那我现在大概好像稍微自洽了一点，就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好像听完这个，好像就更加感觉到他们更自洽了一点。那Kayla 有什么想说的吗？
话多。
我觉得名家说的一切我非常非常赞同。然后我感觉补充一点的就是，可能就是那天就是说看见李行亮大裤衩子的那天晚上，就是他两个人抱
网
床
上
上，
聊天。
对，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李行亮他刚开始为什么喜欢麦琳，他们在一起，他其实是很喜欢麦琳这样的。constant pursuing 的这种状态，他就是他不用说，麦琳就给他各种猜他的心思，各种给他一切都准备妥当，就是他当妈的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但是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肯定就是问题也没多大问题，就两个人这样相亲相爱，然后这个等。真正落实到了这个日常，就是工作，比如说麦琳去干涉他的工作的一些决策啊，然后到养就是养孩子呀，到这些就是特别实际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触动了一些李行亮他自己内心自新的一些需求，就是他需要他的独立自主的这种东西，就像大家说的，孩子长大了，然后开始他有他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自己的这些 preference 的时候， 哎，他又觉得不太行了。
嗯，
所以可能他也不是说让李恒亮和麦琳完全就是把这些身上的这些特质完全改掉，这是他们 work 就是他们的 dance 的一部分，就可能需要去柔，就是缓和一些这样的容易极端化的一些行为，就把他们缓和缓和，他们依然就喜欢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到这种具体的实际问题上的时候，两个人可以沟通，可以去用新的一种模式去处理。嗯，
就是两个人需要找到一个 balance。 那如果假设比如说像麦琳和李恒亮他们走进你们的办公室说我们现在是这个问题，你觉得你会怎么去鼓励他们去解决问题？刚刚你也说李恒亮可能需要去不要把门锁起来，你要学会去呼应麦琳的一些需求，你们会怎么去引导他们，或者说是你们会建议给两位分别有什么建议呢？因为其实我刚刚听到你们说了很多，我突然理解了他们可能在我们普通观众看来他觉得这么不自洽，他们就该分了，劝分劝分劝分，但是似乎听完你们说我会觉得可能他们其实也是能找到融洽相处的方法的，只是我们可能没有足够多的知识去支撑找到这个办法。如果他们来找你们，你们会怎么建议呢？
其中有一个地点我想到的就是用继续用那个 analogy， 就是让麦琳先停止敲门，
嗯，
就是他先不要去敲门，你越敲李恒亮越怕，他越不敢开门。然后，但是同时就是李恒亮他需要自己去主动把这个门打开，他需要 be vulnerable， 因为打开门他是有一定 risk， 他不知道对面等待他是什么，但是他需要去 take 一些 risk 去打开这个门，然后先让就是麦琳回来一点，就是他 pursue， 不要再继续 pursue， 让他回来一点，然后让李恒亮主动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方向。
嗯，
对，
哦哦，我刚刚
想补充，就是可以给大家这个可能更多的动力去进行这个改变，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看到这个 pattern。
嗯，
我需要知道我在这个模式里面扮演是什么角色，我对对方是有怎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出于我对对方的爱，我对对方的关心，这个其实是给你很多希望的，就是哦，原来我们是有爱的，但是我爱你的方式可能对你来说接受度没有那么好，那么可能我可以相对的调整我自己，就像 Kayla 刚刚说，并不是让他们两个成为完全不同的人，或者说给他们下一个定论说你们两个这样子的行为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其实是要让他们自己有一些希望，就是如果我停止去 pursue， 如果我不再那样大力的去要求他的回应，你要能有一定的信任，就是他可以给我回应，我是把我，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是一个很不平衡的关系，他们已经其实也熟悉了这个模式，就是他们虽然可能很痛苦，但这个很 familiar，
在舒适区，在舒适区里某种方面，
对，在舒适区，即使看起来不舒适，其实是很舒适的。所以是要点醒，可能这一段就是你们已经在这个模式里面太久了，可能做出改变这件事情本身，它的体验是让你觉得有风险的，但是它的回报是，你其实可以让你内心的那个需求被满足。
哦，就是反正就是能看到正反馈，让他们相信做出改变的结果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因为比如说看李恒亮会，他有点害怕，就是想要改变，但是触碰了一下又缩回了。可能是
就像比如他那天什么那个大裤衩的那个，对吧？他其实是很 vulnerable， 他提到了他的对吧 trauma， 他提到了他对于就是亲密关系的那个 perspective。
嗯，
其实我们说按他的老模式，他其实没有做出行为，对吧？如果按他的老的模式说，哦，我的老婆需要和我很亲密，那我要去亲亲她，抱抱她，
就感觉有点机械。
对，他其实是把他内心的那些他不敢讲的事情讲出来了，然后其实麦琳给他的回应是很积极的，就是我不知道原来你心里这么痛苦，对吧？给了他很多安慰，那么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一个corrective experience， 就如果他们是我们的 clients 的话，有过这样一个积极的 moment， 我们肯定是要去就是 夯实它的，对吧？你做了这件事情，
对，
原先的恐惧是这个，但你其实得到的结果不是那样的。
嗯，
大脑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获取新的信息，那可能就是久而久之，他们可以更理解自己的需求，并且知道我表达我的需求的时候，对方给我的回应是积极的，可能慢慢慢慢的这个模式就会有改变。
嗯，大概好像大概理解了这样的解，因为在我看来好像，因为我有时候某种方面来说好像能够感觉到一些李行亮为什么害怕，就是他害怕变化，哪怕现在这个我这个时候很难受，但他很害怕变化，但是我好像现在就感觉到了，嗯，确实有一些出路在那里。
嗯，
那好，嗯，现在可能对于麦琳和李行亮大概有一些大概知道他们是什么，然后并且怎么办了，那还剩下最后一对，也是我现在就是也比较好奇，因为从一开始杨子是博住了我的眼球，但是他可能是故意演出来，然后到接着是麦琳，最后才现在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刘吉守和葛西。在你们看来，你们觉得刘吉守和葛西是不是，因为我看的是好像他们之间是因为非常物质，就金钱上可能有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些裂痕，或者说是导致他们想离婚的原因之一，那你们觉得他们俩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那葛西和刘吉守
可以，
感觉思考一下。
大家对刘吉守有非常非常多的
看法。Spit it out。
刘吉守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嗯，
而且但是他可能还代表了，就像之前我们也聊过，代表了很多男性。
我昨天补了昨天第八期上的一个，就是他们去动物园那一段，我看了一下他们去动物园就。在我前面其实没有看太多刘吉守和葛西的片段，但光就那一段给我来说，我觉得刘吉守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漠不关心，然后有点自大自负，就是可能因为某些方面没有得到自己心理上的支持，他需要从一些小事上去找到自己的所谓的 priority 的一个地位，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多时候刘吉守他有点冷漠，他不去参与葛西的一些话，或者他不去回应。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从专业角度看，你们去怎么定义这个问题，就是刘吉守的一些行为。
我要先说，其实我当时就是看到那个麦琳和李行亮晚上被录像之后那一段，我就没有再看了，因为我自己对于 privacy 的一些想法就是被 trigger 了。我其实这个节目本身。这个模式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太 triggering 了，但是我可能就是网上也看了一些片段，然后比较我今天可能就是网上刷到比较典型的一个他们在就是 reflect 他们之前的互动，就是葛西说对于这个刘爽，他说你的生活我是为你面面俱到，就当你有需求的时候我是积极回应的。然后当我有需求，他描述了一个事件，就是他生病了，然后躺在床上，然后他可能给这个刘吉守发消息说，我想让你给我拿一个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自己来，就是 self sufficient。结果那个药拿药这个动作花了两个小时。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就是
有点离谱。
对，它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因为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大家的 baseline 都是希望 互相扶持，就是在某一个瞬间，可能不是每一个瞬间你都依赖对方，但是你希望会有一个就是 safety net， 有一个安全网，就是当我非常有非常大的需求的时候，你要给我回应。然后葛西这个，对，我现在就是这个是没有那么 therapist 的，我
没有说吧，随便聊随便聊。
如果是我的朋友，我肯定就是你为什么要，
对，你刚刚提到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朋友和朋友之间都会有互相帮助，更何况是夫妻了，这么亲密的关系。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中间，葛西其实他是一个缺少 boundary， 他是一个缺少界限感的人。就是他自己在他有说，就是我可能现在更多的就觉醒了，所以这个刘爽感觉到了不舒适，但他其实也没有很持续性的让这个刘接手感觉到这个不舒适。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刚刚如果发生在别人上，他们可能说我们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刘接手接收到的信息是，只要我哄一哄你，我们还可以继续，我还可以继续享受你给我提供的这些生活上的便利，甚至就是情绪上的便利。因为他刚刚我们在说，他其实是在一个非常特定的节点，得到了他的财富也好，然后他的名声也好，包括和他互动的人其实都是他的粉丝，所以从这个 power 的角度上来讲，别人都是捧着他的。
嗯，
然后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捧他了，可能就是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他没有那么成功，但家里面永远有一个这样忠实的粉丝给他提供这个情绪上面的崇拜。其实这个你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得到的，即使说他们俩还找一个新的伴侣，你也很难说再找一个这个真正叫迷妹一样的这个情绪，就每天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
我觉得
所以
你这样，
哎，我就是说，其实他们这个关系开始的就不是很公平。然后呢，我觉得葛西其实想要把这个关系变得公平，但是同时他又没有很坚定的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刘吉手从他对于别人的情感的这个评判来讲，他其实我觉得我 assume 他是可以看到这个 dynamic 的。
嗯，
但是他现在是处于上位者，所以他不想改变的话，葛西也不够坚定的话，其实他们这个模式可以一直持续的走下去。
主要是我刚刚听了你这些问题，我觉得好像刘吉手听起来非常的大男子主义，就是很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就是我控制你，你就捅着我就好了。那你让我，包括我今天看见你让人当暖男，好，那我就当暖男。但他其实本身是一种非常吊儿郎当不解决态度，就觉得你一个小女生，你的要求算什么，就是这种给我一种非常严重的这种感觉。虽然好像明面上葛西好像确实在经济上比他好，葛西也试图去提出这些问题，但好像他从来都会觉得没事儿，然后你的问题其实就是那些小问题，我解决就好了。好像他从来不会愿意去正视这些问题。
感觉就是他一直还是最在意的还是他的那个非常搞笑非常幽默的那个形象，就是大家捧出来的那个形象，他觉得那个东西比关注葛西的需求，关注葛西的情绪更重要的感觉。就像他在那些被踩那些里面都在说啊，我知道我就应该做那个，我这些道理都知道，那他就不做，就他就是表现出一个这种可能在他的那群粉丝里觉得挺玩世不恭的那种形象，但是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就是葛西的感受，就是他一直他觉得他爱他，他之前也说过，但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落实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还是一直对就是利用他的好处。
而且不关注葛西感受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就是 enhance 他的男人的形象的，对吧，就是大家传统的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我在家里随随便便怎么样，其实更显得我很男人。就包括刚刚 Kara 说的，他其实可能心里知道葛西的需求，是因为葛西其实他还挺，他是很明确的说了我需要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比如说我们类比这个麦琳和李行亮，他们两个的需求其实很多是没有明说的，
对，他们会悠着说，
他们两个可能是更加纠结在那个猜的过程，但其实葛西他有说我想要你爱我，对，其实很 vulnerable， 其实刘吉手他看到这个 vulnerability， 他的、他 他的爱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大男子主义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那种我给你的爱、
嗯、
可是你不尊重我对啊、嗯、你不尊重我的行为我的这些情绪在你眼里面只是需要被哄一哄是一个暂时性的不需要你做出本质上改变的 signal
嗯对他们举的那个例子说什么你说一加一等于五我就要支持你这个就是哄你就是说就根本就没有把对方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就是完全就是哦从网上学的那些哦男人就应该怎样哄女人、
啊、
然后就是把女人看成一种其他生物就没有用一个基本的平等的一个态度去尊重的去跟他的伴侣说话。
对而且那样子的例子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需求是不合理的、
嗯、
我是因为哄你我答应了你不合理的需求我懒得去探究你那个需求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只要我们能表面上就是我能把你糊弄过去就可以了他我觉得对之所以我对于这个刘爽有很多的 energy 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是而且我看到了他其实他有一些片段有一些包括就是他有一种非常无所谓的态度就是特别敷衍的态度吧对这个词儿敷衍就是他嗯就是说他跟我们昨天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我发现了我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暖男你说什么我都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像他永远在 play 一个 role 就是我假装看我看破了一切、哦、我真的很厉害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其实非常自大根本没有看清或者他不屑于去看清那些问题反而是葛西非常真诚的跟他说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但他从来不去正视他的需求是我看到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某种方面来说我觉得就是麦琳和李行亮他们是真的有问题他们只是看不清自己但我觉得刘一手是令人讨厌真的是令人讨厌
对我觉得就我们刚刚说杨紫和黄圣依我们看不清他们是我们其实不太我们大概是没有看到全貌
嗯
麦琳和李行亮他们其实是在这个真空的环境下展示出了很多很真实的创伤那么一方面可能看到我们作为观众看到他们这些 reaction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 visceral reaction 我们也感同身受啊我不想在这个很强烈的情绪里但他们至少看起来是真诚的就是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嗯，然后葛西和刘吉手给人的感觉就是葛西其实在维护他们作为一对夫妻的体面然后刘吉手就是像你说我是一个上帝视角我只是就 I'm here just for the ride 我不在乎我他其实是很就是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 OK 你要什么我给你但是我不做改变
嗯是的我觉得他就很像其实我刚刚最开始提到他是被他的另一半拖着来解决问题但其实他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他觉得这样挺好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有一些就是如果是 clients 的话可能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和他探讨他的这个抗拒的点在哪里因为他、
嗯
我会想象如果他是我 client 他应该也不会承认自己很抗拒他说我都懂啊你说这些我都接受、啊、你今天如果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同意我老婆说的所有的事情 I'll do that
就是很表面很肤浅
对但他其实是
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是的
对他就是有其实他是不愿意让大家去挖掘他的深层次的东西
的
所以如果是 therapy 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可以说 OK 我能感觉到你有这个resistance 我们可不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在害怕什么因为通常可能这个反面都是害怕如果我展示了我更脆弱的部分我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如果是在像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你知道你会被全国几千几百几亿人看其实我是他我也不会愿意的
嗯是这样他防备心可能就是也不是防备心嘛就是他习惯性的不去
习惯性的那个防御机制
对就是哦我不去管而且那么多人就是广大网友都看着呢就是那种感觉我怎么能在你面前表现出这种脆弱特别是对而且 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在夫妻关系中当然这个是心理上的你们会从心理的角度或者从一些心态的角度去挖掘你觉得对于刘一手就是金钱上物质上会怎么去影响一个夫妻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呢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刚刚说刘爽 他是大男子主义，他是非常不屑于，就是他把葛西是看低了的。但是实际从物质上来看呢，可能葛西是更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或者说是更有经济能力、更有能力的那一方。您去怎么看待这种差异，就是造成或者说金钱物质这个东西对夫妻的影响？
It's hard. 尤其在他们这个 context 里面，因为再说就是刘爽他，我觉得他的ideal 可能是我又赚钱，然后你是我的那个就那种 like arm candy， 就是你是我的附属品，那个可能是最舒服的关系，就是我能 provide， 同时就是你也都听我的。
哦，
但是他现在没有这个舒服的关系，他不是他们家那个主导，所以可能反而更加深了我要在其他方面显示出我不在意。就是人家这个你多赚钱 OK 我不在意，我可以做一个表面上的小男人，
但其实他越不在意他越在意。
对，就是可能你说当然没有绝对的说健康或者和谐的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可能说如果大家把自己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可以就是横向一起看，对吧？可能有的人他经济上付出了更多，那另外一个人说 OK 我可以生活上面更加照顾我们两个人或者说比如说 logistical 的东西我可以替你去分担一些，就是双方觉得自己都付出了对等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 power dynamic 就没有那么明显。所以 yeah， 就是如果一个家庭就是有很大的经济差，这些挺常见的。一个是我觉得双方都要有gratitude， 就是你要感恩对方带来的这些好的资源，对吧？包括我们说什么麦琳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李行亮是这个赚钱养家，那么其实可以 appreciate 他在家里面做出的贡献，对吧？有你的这个支持我才能在外面赚钱，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情绪上面的理解。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以很直面的说 OK 我们家可能经济上就是有这个差异，对吧？这个是我们存在的一个 dynamic， 就是不要去回避它，可能也会相对来讲是更好的一个行为。
而且这个经济的这个 level 它确实跟这个 gender role 有太大的联系，就因为这个社会基于每个人的这个 narrative 来说，尤其在这种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 里面，这个男性当他自己没有 fit into 这个主流的 narrative， 没有再给家里 provide， 那他内心肯定会有很多落差。但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落差，你怎么去 work around 这个落差？感觉现在刘吉手就是感觉到了落差，但是他通过更去 assert 他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方式去缓解自己的落差，而不是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感觉
感觉是更外在在说服别人我还是一个很爷们儿的男人，可能内在没有更加去想我要怎么在我的关系里面感受到我自己的价值。我的猜想是他其实是对这个经济落差有焦虑的，他感受到了这个，
他肯定有
fit into 他的 ideology。 然后就像 Kayla 说，他的 reaction 是那我就要在别的方面我要 compensate， 我要显示出要么就是我根本就不在意，因为这个是很爷们儿的事情，对吧？这个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个阻碍了他真正的从行动上有改变，我要怎么去支持这个家庭。所以可能他需要看到这一点，就是我的对于我其实内心这一块是空的，我想要填补它，但是填补它的方式不是去就是告诉别人我不空，我很有价值，是你真的找到事情来填满那个价值。
确实，而且你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他是因为他自己有 aware 他自己在经济上的一些和葛西的一些不对等，所以他通过一些小事，我看到一些，比如他可能会有时候会去贬低说你这样做的不对，可以说是你看我刚刚说的就是对的，他是不是从这些小事上去找到自己本来对这个家庭的主导地位？我感觉他是有点这样的。然后现在我们其实聊了就是麦琳和李行亮，还有仔细聊是麦琳和李行亮，还有刘爽和葛西。那你们觉得首先从一个 therapist 的角度，你觉得这两对哪一对更严重问题？ 因为我们有时候网友最喜欢讨论的就是劝分还是劝和，就这对还有救，那对没救了。那从一个 therapist 的角度，你们觉得这两对，就是说从解决方向上，哪一对可能会稍微更难解决一点？
感觉如果先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如果要用 therapist 语言来说的话，我们在我们的 session 中一般是不劝分也不劝和，就是我们就是不会把在这个 work 中，就可能我们自己有一些想法，哎，这个太难了，这都赶紧分了吧。但是其实我们从来都不会真正的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因为我们感受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有 bias， 我们即使作为 therapy 看到的也是一个镜头下的一个，就这么一个小时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可能就是还是就是 client 他们自己，尤其是我们会很小心不去说这个东西，因为 therapy 也在一个更加有 power 的一个地方，就是 therapist 如果说一个决定，这个可能会很影响对方的做决定，所以就是我们平常不会这么说，但是如果说这个节目的话，
对，
嗯，我觉得麦琳和李行亮是有的 work， 只是我觉得他们是，我觉得是有希望的，是可以能把这个关系修复的，让两个人都比较满意的。这个留几手我就不好说，就感觉他在这个整个这个父权社会下 entrench 的太深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真的从这个过程中有跟这些 ideology 出现一些距离，这个还挺难的感觉。
嗯，对，我跟 Kel 的看法差不多，一个就是确实其实劝分劝和这件事情本身它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片面，就是分大家也有分的方法，和大家也有和的方法，可能如果是从咨询角度来讲的话，更多的是帮双方发掘他们内心的需求，然后让他们自己来评估我在这个关系里面能不能觉得我的需求受到满足。然后从这两个 couple 的角度来讲，我可能更加愿意，或者我可能更加习惯和麦琳李行亮这样子的 dynamic 工作，一个是就像我说他们是很典型的一个 dynamic， 就是看起来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可能从一个theoretical 的角度，就 OK， 你们这个其实是挺合理的一个 pattern。然后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的 commitment level 是相似的，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他们的 goal 也是相似的，就是我们想要更少的争吵，更多的 connection。葛西和刘爽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个人的课题，可能需要去更多的探索一下，比如说葛西他怎么样更好的去 set 他的 boundary， 他对于亲密关系，他对于 attachment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读，然后他到底他的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看这节目的过程中也能感觉到他其实可能一部分是他自己的觉醒，另一部分可能是对于他们现在关系的一个 reaction， 就是我不喜欢我现在的这个样子，他的反面是什么样，我想变成那个样子，可能他有一些自我的成长需要去做。然后刘基手也是，就像 Kayla 说，其实他的可能很多观念